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习近平被自己人出卖，专家警告这样做将会犯历史错误。两会前夕当局维安升级，北京天桥再现看桥员。中共彻底没钱，公务员亦都加入白纸革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被认为正围绕俄乌战争和台湾问题，试图和美国对抗，但是专家警告说挑战美国会是一个历史错误。习近平日前在北京和俄罗斯普京的刘罗、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并且签署双边合作文件。对此，前美国国防情报局 DIA 官员卡夫勒对霍士新闻表示，他观察中白签署的协议之后，认为这是习近平一项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举动，协议可能是为了中方军事援助俄罗斯的行动铺路。卡夫勒同时表示，和白俄罗斯建立崭新的伙伴关系，习近平的目的不单只是支持普京，亦都是要拉拢白俄罗斯脱离俄罗斯的影响。另外，北京正逐渐培养俄罗斯对自己的依赖，成为自己的喽啰。中共目前正试图借俄乌战争来壮大自己，但是中俄内斗不断。美国 NBC 3号引述两名熟悉情报的美国官员说，之所以华盛顿连续公开重锤警告北京，是因为美国收到的情报显示中方正在考虑为俄罗斯提供包括弹药和大炮在内的杀伤性援助物资，而这些情报最初是由俄罗斯政府官员那里收集到的。白宫在和其他消息来源和盟友核实了初步情报之后，对北京发出公开警告。而在台海方面，中共最近修改战争时期刑诉法，多个省市挂牌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种种迹象亦都引起警觉。不少观察人士认为，中共确实正在备战，目的之一是用外部战争来解决国内政权危机。中共不断挑衅美国，美国历史学者、外交政策评论员罗伯特·卡根近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战的历史为鉴，指出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都曾经挑战美国，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中方如果挑战美国，将会犯下历史性错误。卡根最近就新书出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进一步解释这个观点。他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存在美国陷阱，往往令对手低估美国，有可能鼓励一些可能的侵略者采取行动，但是美国一旦行动起来，这些侵略者无一例外会失败。习近平如果真的选择参与这种级别的对抗，他是在度危及自己的地位。卡根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的野心驱使他愿意冒险，部分原因是他相信了美国正在衰弱的讲法。不过他并不清楚，一旦美国人充分动员起来，充分关注并且充分参与之后会是怎样。卡根举例说，如果你看1939年或者1940年的美国，你会看到一个根本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的国家，生产力萎缩，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然后美国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一旦他真的行动起来，他就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生产军事装备和材料，他完全有能力在应付欧洲战争的同时应付亚洲的潜在危机。这个结论是基于对历史的分析和判断。 至于中共是不是会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并且因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卡根说，如果北京铤而走险，事件就会非常明确，显然会爆发战争。两个专制国家组成一个战略联盟，对抗整个自由世界，我会赌自由世界胜利，而不是专制国家。无论由经济、人口以及中国的战略环境来讲，咁对中国都唔系一个有利嘅形势。中国被日本、南韩、澳洲、越南、印度等主要国家包围。如果中国喺俄罗斯问题上作出错误嘅决定，佢嘅战略环境将会非常恶劣。中共两会前夕，当局加大维稳力度，北京天桥再现看桥员。香港明报3月4日报道。北京市区的天桥又恢复看桥员把守的情况。西单一座天桥上面，一位身穿制服和反光背心的保安人员站在桥上巡逻，还有辅警手持防暴棍站在旁边。这些人身边配备灭火筒、防爆毡和防暴盾牌等物品。报道引述北京民众透露，自从中共二十大前夕发生天桥悬挂抗议横额事件之后，当局就制定了天桥守卫方案，在两会来临前夕已经招聘看桥员，日薪可达人民币几百元。中央社3月2日亦都报道指，由于以前发生过四通桥事件，北京崇文门大街和东长安街口的天桥两侧现在都有保安驻守。此外，北京东长安街已经有保安、公安站岗，街口亦都有武警持枪戒备。天安门东的地铁出入口有公安检查身份。中国民众需要扫身份证，若果是台湾民众就需要被盘查相关证件。北京其他普通马路的守望岗有多位志愿者在场监控。据大纪元4日报道，多位网民发表消息证实了上述情况。例如网民陈商业3月2日说，两会来了，北京各地铁站都安排武警站岗执勤，就连屋企附近的一条小河都安排了两个红袖章在桥上看守。网民 Henry22 3月1日说，发现北京的看桥员又开工了。网民莫方2月28日说，北京的看桥员又开工了，真是黑色幽默。下面是本台记者黄善、李慧的采访报道。中国大陆经济正陷入困境，不单止民营企业受重创，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亦都出现财政严重紧张、出不到粮的情况，导致公务员亦都举起白纸抗议。3月1日，江苏镇江税务局的员工聚集在税务局门口，拉住横额，手举白纸追讨欠薪。横额上面写着，镇江市税务局拖欠员工工资，镇江市税务局局长叶华不作为等字样。黑龙江哈尔滨中国邮政亦都爆发追讨欠薪集会。2月28日，在中国邮政哈尔滨分局门前，很多员工手拉横额追讨欠薪，并且高叫口号，恶意减薪，天理不容，中国邮政欠薪不给。镇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城市群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城市，是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著名港口和商业贸易转运中心。税务局是收钱的部门，而邮政亦都是政府部门，拿的是国家补贴。这两个部门拖欠员工薪金，真是令人大跌眼镜。曾经是企业高层的深圳王先生向本台分析说，地方财政没钱了，房地产现在卖地卖不出的话，地方财政就可能会捉襟见肘。反正总体来说，这两年大环境也都不好，整个经济环境不得的话，公务员的日子肯定也都不好过。他们又没有创造价值，邮政亦都要财政补贴，财政冇钱啦，整个体系都会有影响噶。只能够话好日子到尽头啦，边个都有机会被裁员。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喺佢嘅 YouTube 节目表示，农民工追讨欠薪可以理解，因为佢哋被压住喺社会最底层。清零结束之后，大白追讨欠薪， 而家又发展到公务员追讨欠薪，而且公务员举起咗白纸，亦都参加咗白纸革命。而且江苏镇江系经济发达地区，而家税务局居然亦都拖欠工资，铁饭碗都保唔住啦，可见老共彻底冇钱啦。政经观察家、前授予策型创办人范畴认为，当中共的警察等维稳部门亦都出唔到粮的时候，中共就接近解体了。综合媒体报道，3月4号，周幸彤、邓岳君、徐江汉等三位筹组香港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首夜活动的召集人，因为未能按照港版国安法向当局提交资讯而被定罪。这三个人都隶属于已经被迫解散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自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支联会每年都举办烛光晚会，来纪念被镇压而丧生的民主人士。但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北京当局2020年在香港强制推行国安法，六四相关纪念活动从此被禁止，支联会常务委员会的所有7位成员都被控违反国安法。支联会亦都在2021年9月被迫解散，成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另一个走向终结的民主派民间团体。根据报道，香港法院预计将会在3月11号宣判上述三人的刑期。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汪洋式裸退信号，胡春华等团派多人入政协，有关中国军援俄国情报可能来自自己人。当代秦桧贵将余茂春话不在意这种低级趣味。英皇查理斯将访法德，首度以国王身份国事访问。他们自愿捐献遗迹，誓师极恐。后悔越来越多英国人同意脱欧是错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汪洋式裸退信号，胡春华等团派多人入政协。3月4号，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将作任内最后一次工作报告。汪洋卸任后，未来走向不明，而团派胡春华等人将转到全国政协任职，这个亦意味着团派人马在20大被团灭后，大部分人已退居二线或直接退休。在3月3号下午，中共全国政协举行预备会议，由13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会议主席团成员等名单，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成为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当汪洋宣布预备会议议程完毕后，王沪宁走上主席台和汪洋握手，这个亦意味着生老交替。王沪宁将出任下届中共全国政协主席，而团派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若若将转到全国政协任职，意味着他们已退居二线。在去年10月24号，港媒新华社发了一篇长文，说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酝酿人选和征求意见的时候，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表示退落来。时评员岳山曾经说，中共政治一贯黑箱操作，根本没什么主动退出，实际上内部蕴藏着激烈的权力斗争。这次中共高层的选举结果，亦让外界看到中共黑箱操作的手法，只是机械人在这里举手，好像演戏一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之前分析，团派人马破例出局，实质是被迫退下。 李克强和汪洋既不甘心受辱，又不愿被习近平当摆设，所以干脆裸退。有关中国军援俄国情报可能来自自己人。据美国 NBC 3号报道，熟悉情报的两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爆料，当初美国情报显示，中共正是考虑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致命性援助，是从俄罗斯政府官员收集到的信息。美国官员说，白宫是在将这个情报和其他消息来源和盟友初步核实了之后，公开警告中共。之后美国官员花了几个礼拜时间，从其他情报来源以及提供更多信息的盟友那里证实这些信息。这些官员在不愿透露姓名的情况下，讨论了敏感的情报问题。多条情报表明，中国正是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包括弹药和大炮在内的致命性援助，这个在拜登政府官员中引起警觉，特别是考虑到北京的这个举动可能会改变战争的态势，令他对莫斯科有利。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在中国注入武器和平台的推动或帮助下，俄罗斯军队在军事上更具杀伤力，亦更有能力，这个将对乌克兰人民不利。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内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都曾公开表示对情报真实性有信心，又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致命的军事援助。而中国就否认正是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援助，又说美国的指控是虚假信息。拜登政府一些官员认为，中国最近发出的信号表明，他可能会在乌克兰战争中不再观望，并以某种方式卷入其中。这个是在最近采取行动加强他在亚洲的联盟之后，旨在削弱美国的企图。其他官员就警告说，中国尚未就是否会更多参与入去作出任何决定，实际上仍然保持自一年前战争开始以来的相同立场。当代秦桧贵将袁茂春说，不在意这种低级趣味。中国抖音近来疯传一段贬选前美国国务卿办公室首席中国事务顾问余茂春的短视频，一尊挂有标明余茂春的牌的铜像，将他描绘成当代秦桧、汉奸第一人。对此，余茂春在3号公开表示，他个人对这种低级趣味一点都不在意，还说打算买下这个共产主义微俗宣传品。这段最早在抖音上流传的短视频，近来亦在推特上出现。影片中，一尊写有余茂春的名字的下跪铜像上，挂有他生平简介的牌，批评他是美对华霸凌政策的背后操刀手，说他背叛家国，数典忘宗。而这个下跪铜像的铸造人署名是胡天墨。余茂春在3号说，从个人层面来讲，他一点都不在意那些人在这浪费财力物力做这些毫无实际效果的事。他对中国现在发生这种事亦不觉得奇怪。余茂春说，这些是共产党政治文化和斗争哲学的具体反应。共产党惯用手法就是会对理性批评他们的人进行人格的羞辱和人身攻击。他形容这个目的是诱发人性中的本能，婴孩期式的原始情感煽动大众仇恨情怀，将严肃的话题用俗化，企图转移焦点，达到完全回避世人对中共的理性批判。余茂春认为，这种理屈词穷、低级趣味的手法，在中共统治下有惊人的历史连贯性，是共产党治国的一大法宝。网上资料显示，胡天墨是河北曲阳的自由职业者，他在抖音开设斗汉奸专号。 呢则短视频为佢收获到唔少流量。余茂春唔认为呢啲完全系胡天墨嘅个人行为。佢解释话，喺中共高度集权同言论控制嘅社会，真正以个人名义做政治表述而唔受政府监控同认可嘅可能性根本唔存在。余茂春举例，有唔少人认为佢对中共嘅直言不讳提亦已建言，该立一座当代岳飞雕像，但喺中共统治下嘅中国系唔可能。佢话呢个用嚟诋毁我嘅铜像，完完全全系国家意识同共产党政治文化嘅充分表现。佢又强调，从几年前传出将佢从家族族谱中除名，到中国外交部制裁，而家民间立铜像，将佢描述为所谓嘅汉奸，对佢毫无影响，佢仍然会继续发声批评中共。英皇查理斯将访法德，首度以国王身份国事访问。白金汉宫在3月3号宣布，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将在今个月26号到29号访问法国，之后再访问德国，是他作为英国国王的首次国事访问。法新社报道，查理斯三世选择访问法德这两个欧洲国家和亲密盟邦，被外界普遍视为是英国脱欧后试图建立桥梁的努力。查理斯三世访问法德亦是在5月6号加冕典礼之前。白金汉宫说，此行将是庆祝英法德的共同历史和价值观，对环境保护的承诺，和在乌克兰战争中合作的机会。查理斯三世计划和他的妻子卡米拉一起访问，并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在巴黎凯旋门举行纪念仪式和敬献花圈。查理斯三世并将在法国参议院发表演说，而卡米拉就会同法国第一夫人碧基在奥赛美术馆为莫奈和德加新展览正式揭幕。马克龙会在27号在凡尔赛宫为来宾主持国宴，而在28号查理斯和卡米拉将前往西南部的波尔多参观有机葡萄园。爱丽社工说，这次国事访问是君主加冕前的首次访问，是法国的荣幸，亦说明将我们两国团结在一起的深厚历史联系。它亦象征着共和国总统和国王陛下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关系，他们过去曾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抗击全球气候变化密切合作。自愿捐献肾脏移植，誓师极恐。这两日一则新闻让很多网民感到不安。大陆澎湃新闻报道，该报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获悉，近年来该院联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直在度不断突破肾移植供体低龄低体重的极限，成功完成包括两宗极低体重，亦即是少于 1.2 公斤在内的早产儿供肾移植手术。他们所谓成果还发表了在世界权威器官移植杂志《美国移植杂志》上。报道说，这个将为未来利用类似供体扩大供肾来源提供重要临床依据。论文是基于仁济医院在2020年和2021年所做的两宗早产儿肾脏移植给成人的手术。网民注意到，官方措辞是不幸早产女婴自愿捐献的肾脏。自媒体人秦鹏评论说，按照医学常识，人体器官在离开人体后几个钟头就会坏死，而除非器官在婴儿身体里面保持健康，否则亦无法有足够时间完成捐献、等待配型和手术等过程。同时亦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婴儿健康，那为什么要移植？如果不健康，很快去世，那怎么有足够时间完成说服家长同意捐献和完成配型等工作？ 澎湃网的报道中说，目前仁济医院已成功实施22宗夭折儿的公肾肾移植，意思是该医院技术很先进，但这么多的数量让人无法不细思极恐。秦鹏提出疑问说，这些器官是从哪里来？这么小的小孩没办法之前填写捐献证书和完成在官方所谓的器官捐献系统中登记注册，咁要完成说服家长，家长同意，医院登记，其他人员配型，医生切除等工作，除非是脑死亡，有较长的等待时间，但是点会咁巧合有咁多脑死亡呢？国外好少见到呢种案例，是因为器官来源稀少，如果孩子已死去，移植已经嚟唔切啦。何况边个会走去劝捐一个即将失去孩子的父母呢？但是中共党媒将这些案例当作技术成就。秦鹏说，我们无法一一去实地核对这些手术真实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国际社会的共识是中共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维族人、地下基督徒教会和中国上访民众等的器官，而上述医院都因为大量证据被认为涉嫌参与活摘。讲到上述这条消息，网民亦一片惊呼说，以后会不会出现养殖人、自愿，听到都毛管动，邪恶透顶，韭菜王亦是有价值的，又成功拓阔人矿的范围。后悔脱欧，越来越多英国人同意脱欧是错的。英国民调公司 YouGov 上个礼拜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 53% 的受访者认为英国脱欧是错误决定，只是有 32% 受访者认为正确，显示大众的情绪已转向反对脱欧。CNBC 报道说，除了 YouGov 的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脱欧是错误，无独有偶，益普索一月民调亦说 45% 受访者认为脱欧后日常生活变得更差，只是得 11% 的人认为脱欧后生活有所改善。另外，民调机构 Focal Data 和 Unheard 去年年底的调查亦发现，在全英国约10,000名受访者中，54%受访者强烈同意或略为同意英国脱欧是错误决定，只有28%的人强烈反对或略为反对。伦敦国王学院学者梅农说，英国大众对脱欧的态度发生两个关键转变。首先是越来越多人，包括选择脱欧的选民在内，认为英国政府在处理脱欧事务上做得很差，亦即是说他们认为是政府失灵。YouGov 上个礼拜最新民调亦显示 ,68% 受访者认为英国政府处理脱欧事务不力，只有 21% 认为处理得很好。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跟大家讲一讲就是香港的情况。香港去年的年底就推出了一个叫做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简称做高才通。目的就要招揽世界各地的人才来香港做事的。最近就出了一个风波。风波的主角就是涉嫌是这位人士就叫做何建辉。这个何建辉原来就是曾经涉嫌在国内因为这个基因编辑婴儿就被 就是被判有罪的，咁啊仲被判监三年添嘅，咁呢个系一个中国嘅科学家嚟嘅，咁咧就近日就透露出啦，原来呢一个何建辉咧就透过呢一个高才通计划咧就获批准嚟香港，咁呢件事曝光之后咧，咁就引起吓社会嘅争议啦，咁啊香港政府当局咧就即刻改口啦，就是、香港時間咧21号，咁呢個入境處咧就深夜就發稿啦，就話懷疑有人虛假陳述啦，咁呢個入境處處長咧又已經宣布咧呢一個簽證咧俾呢個何建輝嘅簽證咧係無效噶啦，咁咧仲話將會係刑事調查添，咁啊另外咧原本呢個高才通嘅呢個計劃咧個申請人咧原來係冇需要填報呢個刑事定罪記錄噶喎，咁啊到呢件事發生之後啦，咁啊喺22号咧，咁就香港政府就話咧，就將會作出修改嘅。咁有評論就認為啦，咁啊呢件事件咧就反映出咧香港政府當局咧為咗搶人才啊，就急就章啦。咁咧就係完全缺乏咗一個好審慎嘅思考過程而定出呢一個計劃嘅。咁好啦，咁葉晚峰首先講一講呢個何建輝係何許人也咧？
嗱，喺2018年11月26号。中國的喉舌啦，中共的喉舌，人民網好高興啦！以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在中國誕生為題，披露了何建輝團隊將呢個基因編輯的技術用在人類的受精卵，並將呢個卵子咧植入咗母親的子宮。事後咧，一對名為露露和同埋娜娜嘅基因編輯嬰兒咧，就喺11月啊喺中國嘅健康咁誕生噶。咁啊，呢一對雙胞胎咧，嘅一個基因咧係經過呢個編輯或者修改噶，令到佢哋出生後咧有天然啊抵抗艾滋病嘅能力噶。
咁啊，根據呢篇人民網呢篇文章咧，就似乎係真係褒獎呢個何建輝團隊嘅喎，話佢頂呱呱嘅喎。
當時以為又係創世界先例啦嘛嚇，但係消息公布後咧，哇！呢、這個實驗所涉及嘅倫理等問題咧，立即引發國內嘅科學界同埋國外嘅科學界咧嘅強烈嘅質疑同埋指責噶。咁喺中國國內咧，有112位中國嘅科學家。針對呢一個實驗嘅聯合聲明中話，實驗存在咧係嚴重嘅生命倫理問題啦。呢項所謂研究嘅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形同虛設，呢個倫理委員會咧係如同虛設㗎嚇，完全冇干涉到呢一件事呢一、這個實驗㗎。咁啊，直接進入人體實驗咧，只能用瘋狂嚟形容啦。喺呢個時候，將一個咁樣嘅基因改變嘅精子咧，植入母親體內咧，等佢繁殖咧，係一個非常之瘋狂嘅行為。咁啊，仲話咧，嗱呢一種基因編輯技術咧，其實早就已經存在噶啦，好多科學家都知道點樣用，但係咧，全球嘅生物醫學科學家咧都唔敢咁樣做啊，因為咧。佢嘅副作用啊，能夠可以引起巨大嘅風險噶。咁啊，以及咧重要嘅，當然就係呢個倫理嘅問題啦，呢個不道德嘅行為嚟噶。
即
係
話你可以改變一個嬰兒嘅基因先至出世。
係啦。
咁你呢一次改變佢艾滋病嚇唔會受感染，你點知他日又改變啲乜嘢嘅基因，有啲乜嘢嘅轉變咧？
係啦。
咁到久而久之咧，呢個世界就唔係人類嘅世界啦，係咪？
係啦。咁咧嗱，如果繼續咁樣進行呢種咁嘅人類嘅基因編輯嘅工程繼續進行嘅話咧，就會真係令到呢個人類咧變種嘅。咁嗱，而家咧呢兩位啊，已經被編輯基因嘅小朋友啦，已經幾年後嘅小朋友啦，
差唔多5岁啦，應該嚇。
佢哋日後結婚啦、生仔咧嘅話咧。咁咧就會將呢個基因咧一代一代咁傳落去嘅喎，咁咧到時會係點咧？而家都係唔知噶嚇。如果佢哋不停咁生仔又結婚，個仔又生仔又生仔，仔又生仔，到時會點咧？係咪會將呢個中國人嘅呢個基因完全改變咧？遲啲真係唔知啊。所以咧呢、這個何建輝本人咧就一夜就成名啦，因為全世界嘅各大媒體咧都頭條啊報導咗呢件事情㗎。 並且咧係對佢進行呢個質問噶。咁喺2018年啊，何劍輝啊登上咗英國科學雜誌《自然》啊，呢個好出名嘅科學雜誌啦。咁啊，稱其為咧基因編輯流文啦，係佢個流文嚟噶啦。而且佢咧亦都喺2019年咧係登上咗《時代》啊百大人物之中嘅其中一人。
但呢個百大人物係唔係好嘅百大人物嘅角度嚟睇啊？
係啦，撰寫佢嘅個人簡介嘅咧係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珍妮花杜德納噶，咁咧佢話咧呢個何劍輝啊係魯莽嘅實驗，不單止破壞咗科學、醫學同埋道德嘅範疇啊，而且咧就係喺醫學上咧亦都冇咁嘅必要噶。咁啊，中共政府啊喺全世界嘅科學界嘅不停指責下咧，最終咧就將呢位何劍輝咧就定罪噶，咁啊判佢咧3年徒刑，就罰款啊300萬嘅。起訴佢嘅理由咧就係話佢非法行醫噶。咁呢個人咧就喺2022年4月咧就刑滿出獄噶啦。
咁即係放監到而家1年都冇，咁但係舊年年尾又申請嚟香港啦嚇，經過呢個咁嘅計劃。
而且呢位仁兄咧就係好高調嘅，經常咧就係舉行呢個記者招待會嘅嚇。
嗯。
咁啊呢單嘢被爆出嚟咧，高才通爆出嚟咧，都係因為佢舉行呢個記者招待會，人哋知道，咦你都可以啊？被批准，咁啊係人都得噶啦，係咪？
冇錯啦。好啦，咁啊講完呢個何劍輝嘅背景啦，咁啊再講香港呢個高才通計劃啦。咁啊頭先講過啦，呢個計劃咧就目的係吸引世界各地具備豐富工作經驗啦，同埋有高學歷嘅高端人才咧嚟香港尋找呢個機會嘅。嗱，咁呢啲高端人才咧就包括高收入嘅人士啦，咁就係年收入咧就係香港250萬或者以上嘅，咁啊計翻美金咧就大概30多萬美金或以上的年薪，咁啊，同埋咧就係世界頂尖大學嘅畢業生啦。嗱，咁啊，其實我又想問啦，咁呢啲咁樣嘅高端人才嚟香港啊，申請呢一個咁樣嘅高才通計劃嚟香港，佢哋需唔需要喺嚟香港之前要喺香港已經揾到嘢做咧？
這個計劃是非常寬鬆的，咁咧就冇要求咧申請者咧喺嚟港之前咧喺內過嚟香港之前係先揾到工作噶。佢哋只需要符合一般嘅入境嘅規則，就可以咧獲准咧逗留喺香港24個月，即係2年啦。喺香港咧就尋找呢個機遇啦，而唔受到其他逗留條件嘅限制噶。
嗯，
咁啊呢個計劃推出之後咧，這個係舊年啊。2022年12月28日開始接受申請嘅，咁啊受到好相當大嘅歡迎嘅。根據呢個香港呢個勞工福利局局長啊，呢個叫做孫玉涵嘅講啦，就係喺2023年2月15日嘅宣稱啦，就係短短喺7個星期之內咧，就已經收到咗過萬宗嘅申請喎。咁佢哋咧亦都處理咗8400個申請個案，咁啊批出咗7700個成功案例喎。咁啊即係7700個簽證喎，成功率都非常之高嘅91%，即係差唔多係10個去申請9個都得嘅咯喎。但是據報咧，95%嘅申請嘅人咧都係中國籍嘅喎，嚇，咁即係呢個計劃咧係最受惠都係中國人啦，中國大陸嘅人士啦。
因為其實你睇下過去幾年。已經在香港很多年的外籍的很多在香港做事的人士呢，很多都離開香港了，因為種種原因都離開香港了，所以即根據這樣去估計呢，應該除了中國之外，其他國家的人申請現在這個時候來香港呢，應該真的都不會多的。
是啊，因為香港的名譽過去這幾年呢，在西方民主國家裏面呢都是非常之差勁的了，沒有一件是好事的，經常都是圍繞著打壓那些香港人之如此類啦。所以呢在這個環境之下譬如西方民主國家的人士都沒有什麼興趣過來香港賺食啦，是不
是？嗯，是冇錯。嗱，咁啊，另外咧就係話啦，我嗱呢頭先我哋講嗰位何劍輝咧，咁佢係即係 被中國國內定罪坐了三年監嘅。咁點解定咗罪嘅人都可以獲批嚟到香港呢？
嗱，跟當然啦，何生啊開咗記者招待會，宣布咗佢被呢、這個這個
高才通
接受了之後呢，就當然就引起很多傳媒的關注了。那很多人質問香港政府了，為什麼罪犯你都收的？那這個這個勞福局長孫玉涵就星期二早上較上就是說了，因為申請的時候呢，這個高才通呢是不需要申報 有沒有這個案底的，所以呢我們不知道就收了咯。不過
但這個很奇怪、因為很多的地方你被人進入你的國家，特別是做事、長期居留呢，都一定會看你的犯罪記錄的，看看你有沒有犯罪記錄，如果有呢就真的可能機會 不大。就算做一些比較敏感的工作，譬如說接觸小朋友的工作，都需要你是有這個沒有犯罪記錄的證明的。
是啊，
而這個香港的高才通居然是不需要你填申報犯罪記錄，這個都挺不可思議。
是啊，因為譬如新加坡呢，它有同類的招攬人才的計劃，那他們的計劃呢也都是一開門見山就要人你報你有沒有這個案底，有沒有犯過罪，有沒有被定過罪，或者是有沒有被拒絕入境，或者被驅逐出境的案例。香港政府呢在這次呢這個高才通計劃裡面呢 是漏了這件事呢，確實是一個很大的紀錄來的。
但是香港政府好像22號呢就改了，就修改就說現在申請人是需要在個電子申請表呢申報是否有刑事定罪記錄的。
是的，這個是當晚即是做完早上的新聞發佈會之後呢，這個局長呢在夜晚呢就是宣布將會改這個程序的。咁已經係好丟架咯，呢樣嘢係咪？
因為發生事件之後，你先至會去修改啊。
已經係非常之差勁啦，管治嚟講。好啦，咁嗱呢件事咧就係仲有一個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呢一件事啦。咁究竟啊呢、這個香港政府審批過程中咧係有冇核實過申請人所提供嘅資訊咧？定抑或係咧唔理真假啦，照單全收咧？照睇咧，就真係冇做過任何呢個核實工作嘅喎。因為今日啊，你要核實一個人嘅身份啊，通常第一件事你會做咩咧？梗係 Google 下佢個名啦，睇下網上有乜嘢結果出嚟啦。如果你 Google 呢個何建輝咧，結果會出現大量嘅有關佢啲威水史啦、佢嘅經歷啊，同埋呢個定罪嘅經過嘅啦。咁睇到呢啲嘢啊，咁如果一個良好謹慎嘅政府，當然就會拒絕呢一個申請啦，係咪？亦有一個可能性啦，就係香港政府咧係曾經 Google 過呢個何建輝，或者咧已經知道佢嘅背景啦，因為佢就大名響當當噶嘛，但仍然咧批准佢嘅呢個申請咧，咁就非常之可悲啦。咁即係話香港政府嘅道德水準啊，同呢個何建輝咧係同樣咁低下噶啦。唔理乜嘢倫理道德啦，只求達到目的，乜都夠膽做啦。
咁可能審批嗰位官員咧都覺得冇咩事啊，這個嚇基因改造嬰兒唔係咁有咩道德問題，咁所以佢就覺得啊都可以照批啦嚇。
係啦，咁就真係。
咁真係可悲啦。好啦，咁我哋而家到休息時間啦。我哋休息之後咧，就會同大家再繼續追蹤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香港去年年尾推出的这个叫做高才通计划，就要招揽世界各地 的人才，高端人才去香港做事的。出现了有一位叫做何建辉的人士，就在中国因为这个基因编辑婴儿是定罪，是坐过三年监的，但是他都被香港政府获批的。雖然這件事爆出了之後呢，他的簽證是被駁回的，是被推翻的。講到了 咁香港政府係點樣樣，真係去審批呢啲高才通計劃嘅申請人士咧？咁啊，其實就頭先葉萬峰都講過啦，第一樣嘢就係 Google 啦嚇，你喺 Google 見到呢一個人，哦，原來有咁多嘅咁多嘅過去嘅歷史嘅。咁啊，另外我就想另外一個角度睇一睇啦。其實香港政府喺舊年12月28日開始接受申請，到2月15日咧，就已經係處理咗8400個申請。非常之有效率嘅，咁可唔可以睇下呢個數字？究竟佢哋究竟審批呢啲申請，究竟係有幾仔細咧？
嗱，頭先你提咗啦，啊，7個禮拜之內咧審批咗8400個申請個案噶，咁啊就批准咗7700個，咁啊效率真係非常之高啦。咁即係話咧，7個禮拜咧，即係平均每個禮拜咧就係要處理1200個申請。每日咧就240個咁多噶。如果處理部門抽調10名有資歷嘅職員咧做呢個審批工作，咁通常嚟講一個部門裏邊突然間你抽調10名有資歷嘅人手去做其他項目咧，相信咧係一個非常之唔簡單嘅事情，唔容易嘅事情喎。因為你抽調咗好多即係骨幹人馬做其他嘢嘅喎，就算可以辦得到啊。每個人每日要處理24個申請，一日工作就8個小時，每個小時要處理3個個案，每個個案只得20分鐘嘅啫。咁除咗望一望申請人嘅提供資料之外，仲有乜嘢可以做得到呢？
咁肯定唔可以核實啦，因為申請嘅人士好可能係好有好多經驗啊，背景好豐富嘅。
應該係淨係睇都要睇你最少半個鐘頭啦。
即係你20分鐘都應該睇唔曬嘅。
即係只一粒一粒嘅咋，係你咁樣情況啫。
咁你仲點講得上？點核實咧？係咪啊？
所以咧，呢個何俊輝咧就何建輝咧就有機會咧係鼠咗入嚟噶啦。咁啊嗱。何建輝呢個事件咧，係其實咧係披露咗香港政府啊喺制定政策嗰陣時候嘅嗰種簡陋啊同埋粗疏噶，同時喺執行嗰陣時咧嘅草率噶事件咧係吸引咗全球嘅各大傳媒嘅高度報導噶，高調報導噶，收到個宣傳效果啊，當然啊大過呢個香港政府送出50萬張呢個免費機票噶嚇。可能呢個就係香港政府覺得用呢一個辦法咧，係最好嘅講好香港故事嘅方式啦。
呢個係好典型嘅香港現代故事嘅版本啊，係咪啊？
係啦。
嗱，咁啊，其實講翻咧，即係其實香港喺英國殖民地時代咧，喺97年之前咧，咁香港政府咧出曬名咧係好廉潔噶，有廉政公署啦，咁啊，同埋亦都係香港政府出咗名咧，係都係好高效率嘅。咁點解而家變成咁樣樣咧？
嗱，主要原因咧就香港政府咧換咗老闆啦。以前喺殖民地時代咧，香港政府咧係要向呢個英國嘅民選嘅政府負責噶，而英國嘅民選政府咧對有關管理殖民地不力嘅指責咧係非常之敏感噶。如果事情鬧大咗咧，反對黨咧就會喺國會度咧大肆咆哮噶。咁樣情況咧就令到香港嗰啲高官咧係受到好大好大嘅壓力噶啦。當時嘅香港高官咧，除咗港督之外咧，其他嘅部門首長啊。例如咧就係報政司啊，報政司即係今日嘅政務司司長啊，律政司長啦，按察司咧即係而家嘅首席大法官啦，全部都係英國科喺英國過嚟噶。咁呢啲派得過嚟嘅高官啊，當然啊佢嘅管治能力係有相當啦，唔會太過水皮噶。咁呢啲英國高官亦都好了解嘅佢哋嘅處境，佢哋咧係殖民地嘅外族嘅官員。香港政府不是民選政府來的，他們的管治的權力呢，他們知道是很容易受到質疑或者被香港市民反彈的，因此呢他們是很極力避免跟這個市民疏遠的，他們盡量是了解到民情的，他們這種擔憂呢令到他們的觸覺呢就非常之敏鋭了。其實呢佢哋香港政府咧嗰啲高官啊，有不同渠道咧不停咁收呢個香港市民嘅聲音噶。 咁啊喺而且喺香呢啲英國高官下面咧，仲有一群啊有經驗、有能力嘅政務官，係負責推展部門嘅工作噶，所以運作咧一向都非常之暢順嘅。
係當時英國殖民地之下咧，呢啲英國高官之下咧，係有好多啲好有能力嘅本地嘅叫做 A.O. 啊。咁呢班政務官呢班 A.O. 咧就係好有能力，亦都係香港土生土長嘅人，所以佢哋係幫咗呢班英國高官好大嘅忙，去了解香港嘅情況啊，去制定一啲政策啊，同埋去點去推動呢啲政策嘅。
咁英國官員咧，亦都帶嚟咗英國嘅做事嘅制度啦。例如咧，要制定政策嗰陣時候咧，佢首先咧就會收集民意啦，了解社會情況啦、不同意見啦，然後咧相關部門啦就會進行討論啦。先定立呢個草案，然後將個草案咧交俾更廣泛嘅政府部門去辯論啦，並且咧喺社會度進行呢個諮詢噶。咁最終咧就完成呢、這個最終版啦，然後咧就交由呢個港督會同行政局審查噶。過得呢一關咧，先至會拍板進行呢、這個推出呢個法案噶。咁所以咧，整個流程咧都係匯集咗民意啦、政府內外、社會各階層嘅意見噶。所以政策出現披露嘅機會咧係好少噶。而且咧，政策通常嚟講咧係比較容易被呢個社會所接納啦，並且咧係達到預期嘅目的噶。咁啊嗱，香港有個黃金時代嘅，就係從麥理浩啊當呢、這個港督啦，即係70年代初任港督至回歸前咧，呢、這個就係香港所謂嘅黃金時代啦。咁好多人認為咧，喺呢個黃金時代嘅時候咧，香港嘅管治、香港政府嘅管治水平咧係非常之高噶，甚至係高過英國本土噶。而香港咧，亦喺呢一段時間咧，發展成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同埋國際大都會噶。
咁其實即係講翻，譬如係我自己咧，喺70年代之後咧，即係都係喺香港度成長、讀書之後出嚟做事嘅。咁即係都係見到香港一步一步咧，係嗰個發展上去嘅。咁而即係當時即係講真一句，即係香港政府係俾香港市民嗰個自由去發展啦，好多嘅支持咧，就係亦都係真係幫助到香港發展到之後嘅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係啦，嗱。又睇翻而家啦，咁啊回歸之後，回歸之後點咧？咁啊香港政府個老闆就梗係變咗啦，變為中共啦，一個獨裁啦、人治嘅政權啦。咁人治啊，當然就唔講咩制唔制度噶啦，權力喺邊個人手上，佢嘅意志咧就係聖旨啦，又必須執行噶。所以今日嘅香港高官咧，每日嘅最重要嘅工作咧，就唔係啊點樣治好香港喎，而係咧等待啊港澳辦、中聯辦嘅指示啦。民意對佢哋嚟講咧，係完全都唔重要噶啦。
我聽過有人講過咧，佢話今即係呢啲人咧係以前喺香港政府度做過有嘢噶嚇，即係知道香港政府嘅運作方式嘅。咁咧佢話今時今日嘅香港政府嘅所謂高官咧，其實好容易做噶咋，因為佢哋唔需要睇啲咩政策，唔需要傷腦筋諗咩政策係最有利於香港同埋香港市民咧。佢哋唔需要諗呢啲嘢噶啦，唔需要花腦筋嘅，只係每一日咧睇下究竟咧港澳辦啊、中聯辦有啲咩指示，咁啊跟。住指示去做咧，咁就可以搞掂噶啦。同埋做完之後咧，你唔需要睇結果噶，唔使驚話會唔會個結果好唔好，唔使睇噶啦。總之你照住去做就可以搞掂噶啦。
咁啊，咁啊，結果係咪咁啊？都可以，有可能係咁啦。嗱，咁啊嗱，講下民意啦。曾經有200萬人上街反映強大嘅民意啦，但係林鄭咧照樣咧係要通過呢、這個希望通過呢、這個逃犯修訂條例噶啦。咁就可見一斑啊，能呢、這個民意對佢嚟講一錢都不值噶啦。咁因為香港政府呢個改變啊處事的改變令到殖民地時代建立的制度現在蕩然無存，特別是在高層決策方面是完全都不是跟以前的方法去做的，所以今天的香港政府做什麼都不行，連派錢都派不行，管治水平是非常惡劣，而且香港已經越來越變得大陸化了。
冇錯，這個就真的是很可惜的事件了。那我們是不是現在的時間已經差不多了，萬峰？
是的，已經差不多了，今天。
好了，那很多謝大家的收聽，我們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跟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聽眾朋友，在今天的節目結束之前，請欣賞一首樂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